欢迎回到10月17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近年来，中国大陆民间，尤其是知识界呢，出现了一股研究和追寻民国的风潮。有关民国的书籍和影视作品畅销不衰，描述民国人精神风范和风骨的民国范儿，更成了一个文化热词。但是，就在台湾双十节，也就是辛亥革命周年的当天呢，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痛批民国热是一种病态，并指责有人将其作为政治工具来挑战今天的中国政治现实。那么大陆民间的民国热根源何在？人们在缅怀什么？追寻什么？官媒突然批判民国热又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么首先请陈小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大陆的民国热哈，过去几年确实是很热，那么尤其在知识界，官媒呢因此讥讽学界，说是言必称民国，无民国不欢。那么这个民国热表现在哪些方面？请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民国热可能有文化层面和历史层面两个特点。文化层面当然是从民国的一些文化现象，甚至服装、音乐、这个人们的喜好，这个等等等等，还有当时的风俗，从回顾这些来这个表达一种人们的这种怀旧情绪。我想文化层面的东西恐怕没有太大的这个政治意涵。历史层面就不一样了。关于民国史的很多研究现在已经有很大的突破和进展。我想环球时报真正担心的是对历史层面的讨论，原因是中国实际上是用中共党史取代了中华民国史。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所有的教育系统里头对中华民国史都是用一种歪曲的笔调来表达的。所以在这方面，如果这个对民国史的探讨基本上全面铺开的话，中共党史的相当大一部分会被否定。我后面会谈到，比方讲关于陈伯达那本著名的书《四大家族》，讲宋孔陈，其中那个陈立夫就是个巨大的谎言。我后面会谈这个问题。
好的，那么为什么出现的是民国热，而不是什么清朝热了、文革热或者其他历史阶段的热？我想问一下陈伯公先生，您觉得这个民国热的根源是什么？人们到底在缅怀什么、追寻什么？哪怕是在文化层面，刚才陈小农先生说他觉得没有什么政治意涵，但是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对，我想民国热哈，这个它一个是民国相对比较近，比较亲切。另外台湾呢，它还有一些示范啊，那么很多游客去了之后呢，感受了民国的一些遗风。像中国的游客去了，很喜欢看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军人踢正步，在这个中正堂啊、中正纪念堂等的地方。那么这个民国热它有个特点，就是说不是怀旧。如果说是怀旧，是在老人，实际上民国的老人已经不多了。实际上主要是现在人们对当时那种精神、对那种那种气质啊、那种规范啊、那种风范风气的一种向往。你比如说张爱玲写的作品写得很清楚，那个里面的人物啊都是有纯情、有激情、有真情的，敢恨敢爱的。他不像今天啊都是非常刁矫啊，非常那种啊这个算计功利。而且那个时候的人物啊，他有一个雅气，有一个贵气，就是有贵族气。就当时不仅有那个下里巴人，而且有阳春白雪，确有阳春白雪。那么今天的中国他一对比就没有。就今天的中国，如果你是商人是奸商，如果你是官员是贪官，如果你富了实际上是土豪，就一身的土渣子气，土的掉渣，一路走一路掉渣。所以这样的对比之下呢，今天的中国人掀起一股这个小资这个情节。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觉得民国时代的人物啊，他更有气质，更有内涵，更有思想。就那个时候不管是举手投足啊，他的你看，民国不仅是那个文化艺术发达，他那个京剧也很发达。当时有这个四大名旦，四大小生，那么今天都没有。那么今天的京剧怎么样了呢？所以今天看到的是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所以这个情况，我想对人们呢，这个今天的这个社会的恶俗啊，让人们已经无法忍受。到民国中寻求啊中国真正的情调。
王康先生，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一个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我们发现很多的大师，实际上就是几乎是所有的大师哈，最推崇的大师，那么都是来自民国时代。那么连大陆的文化人都有这个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之慨叹。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那个时代能够出大师，那么今天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出大师？
1962年，胡适之先生在台北去世，蒋介石先生给他送了一对挽联，叫做《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其实我觉得这副挽联呢、啊，也可以针对整个民国的知识界，他们确实是亦旧亦新的一代，也是亦中亦西的一代。他们刚好是中国3000年为一个大变局，就是传统的这个中国农耕社会、家族社会、封建社会、专制社会，像一个现代社会转型的最早的一代人。这一代人他们处于这个历史的风口浪尖上。第二就是20世纪。包括他就是这一代人是整个世界上的大的思潮、大的运动、大的力量啊 风起云涌的时候，
嗯，
其中包括就是一个是资本主义，所谓一个社会主义，啊，这中国走什么道路，就是相当程度这个中国的道路之争，中国的命运的选择担当落在这批知识分子头上，
嗯，
他们必然成为一个大师。第三，在中国历史上看，这个民国时期遥相对于这个春秋和战国时代，它确实是刚才破空说了，是中国近现代的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第四，更重要的就是它有相当的自由，它不是一点的自由。民国时代，尤其对知识界、对教育界啊、对文化界，民国政府根本不管。而且刚才我说了，蒋公这个对胡适之先生的评价，那个片看得出来，他本人某种意义上也是其中的一员，就在新旧和中西的这个交汇当中，这个一代知识分子、一代大师应运而生。
嗯，我们知道，陈国德先生，这个近年来中国文化界这个民国范儿是一个热词哈、嗯嗯。那这个民国范儿其实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就是指的这种精神气质。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觉得这种精神气质它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和今天的比如说我们的文化界或者我们的政府界或者我们的官员比，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气质，什么样的差异？
所以民国范是刚才谈的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朋友，就是陈丹先生最先提出来的、
嗯、
他是用一种比较感性的描述来概括了当时民国的一些人的基本风范吧。就是实际上简单的说，包括一个作家、一个学者、一个文化人、一个艺术家，在民国为什么会他显得非常的有范儿，有他的特点，有他的风格，这是和他的整个的背后的制度有关系。就是说，他基本上有一个大的自由环境，他可以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所以我称为个性化、世界化。他是融入和西方和完全不同的一个文明，在交汇的过程中间，我的反应，每个人个人有反应，国家有国家的反应，在这个反应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各自不同的表现，各自不同的特色，各自不同的个性，出现了这样东西。为什么这个范是和后来的共产党1949年以后没有这个范做对比的？为什么后来没有这个范？因为后来的他用了一套整套的非常强大的意识形态系统，包括他的暴力系统，使得你这个文人不是像民国时代有些人也受到一些批评，但是他毕竟他有他的生存的方式，你不让我当官了，我还可以去教书。
嗯，
到了中国大陆的49年以后，那就是说不服从者不得食，你如果是不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意识形态的话，你连饭碗都没有了。所以有些人说，为什么中国大陆到了49年以后，很多过去铁骨铮铮的一些文人，为什么到了49年以后反而是都被趴下来了？因为你不可能活下去了嘛。
嗯，
你每个人的脊梁骨都被打断了，所以这两点是非常重要。有没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自由？
好，
如果没有这个自由的话，你这个饭是不可能起来的。
嗯，陈蒋龙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呢，说是在这个双十节哈发文称说，病态的民国热是对历史的侮辱。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为什么中国的官方媒体现在对民国热发出这样的批评的信号？你觉得你解读到什么信息？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和这个中共现在领导人正在试图推行什么传统文化呀、中国特色呀这一套新的这价值观念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他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共党史现在已经被民国史研究拆得千疮百孔，很多环节已经完全撕碎了。比方讲，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一些人研究了这个中共早年如何接受苏联卢布的，那么连具体的账单都从苏联那儿把原始档案找来了，所以毛泽东办这个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还有刘少奇在江西萍乡办工人夜校，这里面夜校拿了多少卢布，老毛那个讲习所拿了多少卢布，都是有账的。就是所有这些事情都已经把什么革命是来自于底层的自发的工农的需要都已经拆穿了，那根本就是外国人拿钱在中国做的事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被拆碎了以后，环球时报其实着急的就是，如果再继续拆下去的话，这民国热慢慢的就把共和国这个范儿给毁了。
嗯，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刚才奎德谈到了共和国也有他的范儿，什么范儿呢？那就是趴着，或者用葛优以前那部电影的词儿叫做活着。 能活着就不错了。
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习近平接见这个北京文艺座谈会的文艺界人士，中国的作协主席那个非常感激的说，我特地提前从维也纳赶回来参加这次会，我有参加沿岸文艺座谈会的感觉。
嗯，
这是共和国范儿。它和民国范儿的最大区别在于，民国范儿是一种独立的精神价值，共和国范儿是一种趴着的这个献媚的架势。
嗯，
这就是区别。共产党害怕的是共和国范儿被摧毁被动摇。
好，听听破空的解读，你怎么看环球时报的评论？
啊，我想这个环球时报啊，它是触动了，我觉得触动它的一个禁忌，共产党的禁忌。因为如果民国热掀起的话，就会提出一个疑问：在这段历史，中国的近代史，究竟谁是正面，谁是反面？谁是甚至提出一个谁是新中国？到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谁站在历史错的一边？甚至是谁爱国，谁卖国？谁保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血脉？谁在这个断送中华民族的民族血脉？谁在保护中国文化，谁在破坏传统？这个东西一目了然。中华民国或当时的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中华民国中华这个文化的一个正宗，而共产党是在破坏中国的文化。说这个说到这个当时的时候啊，那个时代是比较乱，这个现在是实际上我们最乱的是文革时代是最乱的。你说民国时代你再乱，那个是由于时运不济，这个外敌内有内忧，对吧？这个共产党这个苏联输出革命，让这共产党在内部起乱。但是当时间歇性的小范围的发生一些饥荒，但是共产党和平建国的年代发生大面积全国范围的饥荒，饿死4000多万人，这在民国是绝无仅有的事情。所以你无论如何，今天的中国跟民国是无法比的。我注意到今年建国六十五周年的时候，中共的经济资料比较的都是1952年就1953年的数，1952年怎么样，1953年怎么样，他不敢比1949年之前的数据。实际上从1911年到1949年，中国经济增长平均5.6%。那么在高峰的时候，两个黄金四年，刚才小龙提了一个黄金四年，平均增长它是这个保守的估计是7.6%，高的估计是9.3%。那么实际上在袁世凯时代还有一个黄金四年，平均增长是10%。当时这个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衰败，美国是大萧条，中国的经济受到世界的瞩目，称为高速增长，而且说独树一帜，叫做说在这样的时代，今天的中国这个成就啊，它今天的中国的经济产值是世界11%，民国经济总产值是世界的27%。1946年，中华民国政府用1年的时间还清了8年抗战的全部外债，这是令人惊讶的。
好，
所以今天如果把民国的一通翻出来，中国共产党根本就受不了。
好，我想听听王刚先生的意见，你觉得这个中国官方忌讳这个民国热，你觉得他忌讳的到底什么东西？
小家子气，就是所谓的那种政权合法性的危机。这个要罔顾历史哈，这个实际上是很愚蠢的，因为这个互联网的时代之前还做得到。在这么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显然已经做不到了。干脆就，如果是我是这个报刊的总编的话，我这个事儿我提都不提，你们爱怎么就办就怎么办。你等于是帮助民国的打的一个广告而已。这个民国的之所以兴起，因为冷战终结嘛，这个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名誉扫地了，搞不下去了嘛。所谓的和你就是说文明的冲突，每个民族国家自然要回到自己的文明的基础上面去。那么中国是一个有强烈历史感的民族，跟我们最近的就是民国，所以天然的会把眼光放在民国那儿去。民国的那些方方面面的东西是绝对掩盖尘封不了的。这个点我就应该提醒中共的这个宣传部门的这个头头们记住这一点，不要跟历史较劲。
好，
我想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小故事，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对这个民国热这么有一种内惧，有一种畏惧，有一种，我有个很和我个人有点关系，就是说，在2011年，中国国内有个网站叫塑生互动，我注意到了他一篇文章，在2011年10月23号，刚刚双十节过了没有多久，有一个对话，有一个叫李永生先生，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前几天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有一个辛亥革命的起首义的老人的后裔叫做张汉华女士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很有意思，他说辛亥革命100周年本来在中国要准备大事庆盛典庆祝一番的。为什么？大家知道这个原因，因为胡锦涛先生在他执政的那些年受到了江泽民先生等人的辖制，很多都倒退，很多都我不能做事，唯一的有一点亮点的就是和台湾的关系和缓，大家注意到这一点没有？所以说他想把这一点彰显出来，所以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准备大肆庆典一下的。 但是只是因为有人说了一句话叫做亡秦必楚，所以一下子突然给整个清点降温了，就缩小规模缩小。这个亡秦必楚我查了一下资料，确实我当年在2001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我当年在这个2001年元旦时候正好是提到这个，而且查了资料 Google 了一下，正是我当年说的这个，而且法国广播电台专门把这个文章把它重新播出。所以说这个当时他们可以看出觉得所谓这里的秦是谁，就是中共，楚就是民国，就是原来的国民政府。所以说他觉得这个非常危机的时候，你如果是现在把这个民国这个热像如果有大规模庆典召唤出来的话，那个不可收拾，所以他们后来突然一下降温缩小规模。
嗯，好，我们时间不多，我想再听听陈晓东先生意见，就是我想刚才我们谈了那么多的民国，你觉得今天的中国政府尤其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他倡导这个中国梦大中国梦的这个习近平，他能够从民国的历史经验里面吸取什么样的养分，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我想民国最大的这个成就就是他这个摆脱了这个几千年的帝制之后，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相对的文化上精神上的宽松。共产党其实就是这个宽松的产物，当年在国民党时代书店里公开出售各种各样的红色书籍，这个甚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头，共产党的党员们还可以在监狱图书馆里阅读马列的著作。这样的宽松使得共产党能够在中国成长起来，但是也正因为共产党成长起来以后，他把这个全套的专制手段用来控制中国社会，所以扼杀了这个社会的活力。当然习近平要想从中国的历史上吸取这个养分的话，他大概不能从几千年那儿从这个所谓的帝制社会里去吸取。他比方讲这两天我看到这个他在引用一些孔子语录孟子语录，这些东西听起来就觉得有点这个太离的现实实在太远了。当然我能理解，就是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已经快找不着养分了，因为民主这个现代的价值观念中国是坚决把它斥之拒之门外，但是中华民国的一些个好的养分像开放啊宽松，中共现在也不敢接纳。
好，
所以他实际上没有养分。
最后只有一分钟，每位嘉宾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评论。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中南海的这个思维跟人们的期待完全相反。你看在国际上他不是学这个欧美，他是宁愿学苏联学俄国，那么在华人社会呢，他这个是不愿意学台湾或者香港，近在咫尺，但是宁愿舍近求远去学新加坡，所以他这个思路已经很明显了。那么今天的对待历史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不愿意去学民国，他去学什么古代学孔子。但是中国共产党不要忘了，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是春秋战国550年，一个就是民国时期，又是北洋北洋那个军政时代。那么这个百花齐放百家，这个民国时代啊，是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这个惊鸿一瞥。但是它留下的痕迹却是非常的深刻。说共产党根本无法冲击这个历史，因为你在提孔子的时候，不要忘了，孔子如果出生在秦始皇时代，不要说周游列国，走出城门都会被杀头。那么孔子幸好出生在这个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候诸子百家，孔子、列子、什么庄子啊、孟子才会那个千古流芳。那么今天的中国也一样，49年之后没有真正的作家，像沈从文、钱钟书啊，这个什么曹郁都写不出东西来了。张爱玲呢，这个去国他乡，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今天不可能走到回到那个民国时代，他会继续的向历史的反动走下去。
嗯，好。王康先生，
民族当然是有自己的梦的，但这个梦它的基础，它的灵魂。那么民国之所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就是它的精神，它的思想的基础。孙中山表达得很清楚，一方面接受了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论，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另外特别强调他的思想是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以贯之的中国的历代的先贤往哲们所创立的中华文化、中华的道统、中国的这个传统，而绝对不是一种外来的思想。尤其不能把外来思想比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模式作为中国宪法和中国国家一切生活的指导思想。那么这一点上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一个区别。习近平先生如果真要做这个中华梦，我建议他认认真真的、谦虚的、好好的来研究和思考一下 中华民国的历史遗产。
嗯，虽然我想中国当局今天忌讳这个民国的这个热，可能也跟民国的这个宗旨就是三民主义，它的立国之根基，我觉得他们是有一个很大的忌讳。
这个我想，这一点我真想说，如果是习近平他要想中国真正的走出路，他自己政权或者是中国共产党还有一点生命力的话，恐怕要真正的向民国借鉴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说真正的要保障中国的民族民权民生。也就是说，实际上当年的这个关于国民党为什么在大陆失败，实际上有两派的总结，一派是胡适之他们先生说的，当年在中国还没有真正的落实宪政，没有彻底落实宪政，所以失败了。有，这是从国内，我们不说国际因素了。而国民政府有一批，也包括蒋公先生，他当时认为是我们当时对共产党太松了，太松了，就是。但是我们后来看见的，后来解除戒严、解除党禁、报禁以后，中华民国走出了，现在已经走出来了，而且成为世界各个国家大家都称羡的一个亚洲的民主典范。所以，习近平先生如果是他能够对蒋经国先生最后晚年有一点感念的话，恐怕他对中国的未来会有更好的那个期待，我想。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陈奎德先生、王康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讨论。节目的最后呢，请您欣赏民国大师李叔同填词的歌曲《送别》，和我们共同体验一个逝去时代的意境和情怀。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唱起我